经的那个文哈，古文跟这个大唐西记，大唐西记是唐朝的嘛哈，因为觉得大唐西记还比较好看一点哈。那在比较之前的哈，像大般涅槃经，其实有些内容或者文哈就不太不容易解哈。好，那接着我们看第二页，第二页中间这一大段哈。中间就是上面点点点，还有下面点点点的中间这一段哈。好，那这个叫士多林啊，有这个士多林，你看它有一个旧名乞陀，有没有啊？乞陀，好，圣林，旧约乞陀哈。这个也顺便说一下，这个挂号唐衍，唐衍就是唐朝的翻译嘛哈，叫圣林。那旧约乞陀就是比唐朝更早的，叫称为乞陀。那他的意思，这个挂号的意思是说，比较早的说乞陀是错误的了。啊，其实哈，其实不一定错，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梵语哈，中文会变化哦，梵语会不会变化？梵语也会变化，所以比较早他们的翻译不见得是错的。是那时候的音是这样的，啊，只是后来，像唐朝，啊，他就觉得，那你以前这样翻不对，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后面他写俄也，俄就是错的嘛。唐朝来看以前的翻译是错的，啊，不一定要接受这样的看法了，啊，这是站在唐朝来看呢，这个是对的，啊，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梵语的翻梵语啦，或者很多这个。经啊，和这个佛典的经都会说，他都会判说，以前的方法是俄也错也错的，好，就参考一下就好，不一定是对的了哈，因为你要知道语言它还是不断在变化哈。好，那这个士多林是乞陀，啊，是乞陀的了哈。我们刚不是有说乞陀大长者嘛哈？好，那是几孤独园。就是乞陀跟几孤独园这两个都出现了，所以你看这一段的最后一行，就是如果你用第二页倒数算回来第四行，他说因为此地为士多林几孤独园，有没有？就两个人，所以一个出地一个出钱了。好，那这一段我们再看上面这一段的第三行哈，第二行后面，东门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余尺哈。门的左右有石柱哦，那你看左柱有这个轮像，有没有？在鱼鳍端，鱼鳍端就是在它的上面。那右柱刻牛形鱼鳍上，有没有？你看有左跟右，对不对？那我们刚刚不是说有一个三门？有左边跟右边，对不对？刚刚三门的右边是刻什么？刻观耕图，对不对？导师的那个课本第二页说观耕图，对不对？那你看这边右柱刻什么？牛形。所以这个牛形，我的理解，导师应该就是把它解为观耕图。好，那个轮相呢？轮相我们知道有转轮王啊，对不对？转轮王除了在世间以外，也有天界的啊，还有金轮王、银轮王、铁轮王啊，所以这个轮相会不会是在说天国了哈？好，那后面有说到哈，好，还有一个专事伟然独住，中有佛像，好，那下面说到善师长者，善师长者就是这个几孤独了哈。善师长者就刚刚的这个什么须达长者哈，你看这边用善师哈，所以你要看佛教经典，有时候光这个名相啊，同一个人的名相好多，对不对？光这个你就快要晕倒了哈。好，那聪明积而能善，他有积聚啊，有财富，而且能够善，能够布施了哈。整乏济贫，哀孤恤老，好，食其美德，好己孤独，好，所以他己孤独就是这样，整 整罚祭品，哈，哀孤恤老，哦，所以他的，哈，要美其德嘛，哈，所以给他一个号叫己孤独。好，那这位善知长者，己孤独长者，闻佛功德，深深尊敬，哈，愿见金色，请佛降临。好，世尊命舍利佛随瞻魁焉，哈，世尊就叫舍利佛去看了，哈。好，瞻魁这边我在第注脚七也有，哦，他主要就是去看一看，哈，去观去查，哈，视察。好，只有太子释多元，哦，这释多元就是乞陀嘛，哈，就乞陀太子他的原地比较干爽，哈，比较高爽干燥，哈。好，注脚八有这个有提到，哈，自己看。好，太子的对话，哈，跟这个己孤独长者的对话，这边也稍微有提到，哈，好，所以最后就是于其空地建立金舍，哈，太子就是最后有买卖有成嘛，哈，那没有铺黄金没有铺满的地方，太子就告诉他，哎，不用了，哈，好，那一部分他要在这个空地上建立金舍，好，世尊即告阿难曰：“哈，园林善施所买，林园善事多所施。哈，善施就是己孤独嘛，对不对？善施所买，事多所施。哈，事多就是刚刚的乞陀。哈，所以这两个合起来啊，一个买，一个施，两人同心。哈，所以叫做十多年己孤独。”好，就是一开始其数己孤独言，就是这样来的。好，最后一段有三行话说，在这个僧伽蓝，这个己孤独言，其数己孤独言，东边有一个金色高六十余尺，哦，这个已经很高了。好，那这个地方，这个金色当时佛跟外道论议的地方，那再往东还有一个天池，天池就是外道的寄住的地方嘛，哈。好，亮等金色，但是呢，很奇怪，哈，天池之影不必金色，那日将照落，金色之影遂覆天池，啊，很像很，你看他们两栋一样高，哈，但是那个金色哦，哈，佛教金色可以覆盖天池，啊，天池没有办法覆盖金色，哦，所以金色比较厉害，对不对？哦，好，这当然是顺便提到了，不过 有这种味道了，有这种味道了，你外道比不上佛教了，哦，好，接着我们来看回到课本，请各位看回课本的第二页、哦，佛教的新都，哦，你看它有出现那个新，对不对？哦，那前面第一段说的它还是比较朴素的，哦，比较宏伟淳朴清凉，好，那佛教新都我们看第二页后面这边，哦，后半页说到的，好，释迦佛的教化不断在其眼流布，哦，有这个像和暖的春风散布到世间，哦，好，参加奇缘法会的佛教徒哦，啊，这个是新都嘛，就是大乘佛教。我刚刚特别强调的是大乘佛教，哈，大乘佛教发展的这个后来，哈，后来发展，那一样在社会层，哈，所以称为新都。好，所以大乘佛教有一个法会了，哈，好，那这个法会有菩萨，那这些菩萨来参加十分之九。是在家的信徒，好，他们是世间的有力者，就是世间有威望的，那也是世间眼目啦，冠冕光明，好，那他们是实行普贤的成功者，好，这个等一下经文会看得到这些大概的，大概看得到这些内容，意思就是说导师这样写其实是顺着经来的，好，那见佛闻法，好，测了世间实相， 哦，他见能诶这些菩萨哈，这些在家称为菩萨的，能够见佛闻法，能够了世间的实相，也能够弘布佛陀的正法。然后呢，他们除了做这件重要的事情之外，他们还怎样适应世间，从事不同的工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哈，去帮助、去拯救人类，好，这是菩萨哈。所以菩萨有了彻世间的实相，就是出世嘛哈，知道真实，好，那他还有怎样适应世间，好，所以他有出世。啊，也有这个随顺适应时间的。接着第三页第二行，有称为声闻的，哦，你看声闻哦，他的叙述，在佛的教化中出家，他体证了真如法性实际，哦，这个如就是真如了哈，哦，真如法性实际其实都是同样的意思哦哈，哦，好，就是体证了这个正法哈。哦，体证的正法，那他解脱烦恼系缚，不再受生死的苦痛，啊，虽然他们还在世间没有丝毫的系累，啊，那也喜欢这个禅师，啊，好像虚空一样的明镜无碍，好，那你 看到这一段，啊，这一段其实如果对照刚刚第一行有说到世间的实相有没有，啊，测了世间的实相，好，就是第二行说的体证了如法性实际，那你体证如法性实际就解脱，哦，解脱烦恼，不再受生死的痛苦。好，所以声闻大概就是谈到的就是出世，哦，就没有说到菩萨的适应世间的入世，哦，没有。好，另外还有一个世主，第四行世主，世间主嘛，那既然是世间主的话，当然就是在世间的，哦，他是重世间的，哦，他是世间的统治者，哦，所以你看这三个名称哦，声闻是出世，世主是在世间，菩萨是出世又入世，哦，出世又在世间。好，那这三种这个罗勒三类的佛教徒哈，哦，来参加法会，好，所以这个说明了哈，哦，这三类的佛教徒就有点像我刚刚在说明这个左道三门的左边跟右边还有中间有没有哈，哦，其实他们的类比我觉得是相同的哈，哦，好，那世间的统治者天神啊龙夜叉。好，那印度群神受到佛的教化哈，忏悔自己过去的一切。好，不把世间看成是自己的创造者哈，好，不再任意的支配人间哈，也不纵欲，不再嗔怒、嗔愤、骄慢、狠斗哈，不再吸食人类的血肉。吸食人类的血肉很像是夜叉了哈，夜叉也会吸食人类的血肉。好，他们就已经改掉了。他们以前的这个错误的观念跟行为，然后立愿护持佛教哈，悲悯利济世间的众生。好，那这个忏悔自己过去的一切哈，很像后面我看你是不是有个地方可以相关。好，各位看一下第十八页课本十八页。我们翻一下课本十八页哈，好，那这边有提到龙主，各位看一下，因为那个世主有说到天神龙罗刹哈，好，那这边十八页有提到龙主哈，你看中间的地方，中间哦，中间有龙王、龙子、龙女的性格是什么？暴力，啊，暴力，啊，挨吃必报，就是有受到欺负，他一定报复回来哈，好，一点不如意就残杀，好，这个是他们的特性哈，好，接着回到第三页哈，第三页， 好，那下面第三页的后面这一段说，菩萨声闻四祖风格不同，但是有深深相同的信仰，好，就是认为佛陀是一切至高无上，至高无上。好，那佛是至高无上，那 我觉得有一点我们也可以想一下，当我们说佛教了，当我们佛教或者佛说超越，或者这边说至高无上，无上就是没有再比他更高的。你觉得这一句话要表达的内容是指什么？我们说佛教讲解脱，超脱世间，好，超越世间。这个超越主要了，主要其实是讲真理实相，就刚刚讲实相如法性实际，这是至高无上。但是我觉得这个至高无上应该也有另外一个意象，譬如说在世间，在世间你做什么，然后这些菩萨或者佛比你更厉害，有没有？这也是超出他，也是至高无上。好，我的意思是说，超越，如果我们用佛法主要的概念，那种超越其实是怎么样？我们在三界的世间呢，然后三界的世间就是轮回生死啊，对不对？那没有了三界的生死，这个叫超越，这个没问题，对不对？这是第一种，最主要佛教要讲的出世嘛。像真理，像解脱，这个是出世，这个是超越，这个没问题，对不对？可是当你要面对他们的话，面对一般众生的话，你如果除了这个超越，因为这个超越其实也很不好讲，为什么？众生根本没有经验过的世间，没有经验过的境界，没有经验过的，甚至概念都没有。你跟他讲这种超越，他怎样？摸不着头绪，不要说他们了，我们了，不太容易摸得到佛教要表达的真理，真的不容易啊。你说一个空，对不对？空，哇，这个是超越的概念啊，这个超越的概念我们真的不好捉摸，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之外，我觉得就要另外提出一种，他从事世间的一切，这些菩萨或者佛也能够超越他。世间的超越还有出世间的超越，我要表达这两种。那你如果对于度化他，你表现出来的就是，你做生意我怎样，我比你更厉害，他会不会服你？会服你。接下来请问你怎么能够那么厉害的啊？我就是因为怎样无相，我因为有佛法的根本，然后又来从事世间，他会不会进一步来吸引他来学佛？所以我觉得了，大乘佛法它似乎我一直刚刚一直强调出世而又入世，对不对？那你入世那一分也不能怎样，也不能随便，你要做什么像什么，他能够成功，他做那个行业能够成功，你似乎也不能漏气，不要说赢他太多了，起码也要让他能够幸福，那 这个就是大圣的概念，他虽然是超越，但是他具足两种超越，好，但是佛法的根本绝对不能失去了，不要说，做世间的立生事业，或者跟着众生一起，帮助他，结果本来要渡他，后来被他渡走了，为什么？因为你离开出世解脱的这一分呢，对不对？所以立足于出世解脱而从事世间的事业，这个是大圣的一个方向，一个方向。当然我们这边的入法界品其实也是这种风格。好，那这个倒数第四行，不但是菩萨，就是声闻也深深的信仰，信仰什么呢？佛至高无上。那这边说 菩萨当然相信佛是至高无上啊，是超越的。那声闻，你看这边有说到声闻也深深的信仰，因为声闻后比较后来的声闻佛教也知道也认为说，哎，佛确实比罗汉，这个佛 确实是超出罗汉的。好，那下面说世祖特别真诚的，好，在不舍世间第一义的见地上，就这句话，不舍世间的第一，第一义就是什么？第一就是世间实相，就是解脱，就是刚刚的真如法性实际，最高嘛，第一就是最高的，在最高的解脱的知见上面，然后不舍世间，所以这句话就是依于出世间而不舍世间。好，那佛教从中得了心生，这个心生就是指大圣，所以刚刚用心度，对不对？这边用佛教的心生，对不对？其实就是在谈大圣佛法，大圣佛法的发源的都市都会，那大圣佛法是佛教界的心生。好，那世祖刚刚说世祖特别真诚，好，佛教在世间，即出世而入世而得到新生，好，他们立愿负担佛陀旧世的家业，继承佛陀的血统，做佛的嫡子长子了。好，不同风格的菩萨是菩萨声闻世祖不约而同向同一个目标前进，好，就是负担佛陀旧世的家业。好，大家追求思考佛，刚刚说佛是至高无上啊，那这边说追求思考什么？佛陀的一切到底是怎么样？好，下面说，那对佛的一切难信难解，难得开显的一切。好，那这个要靠什么？佛的悲愿啊，佛的悲愿教导，还有什么呢？还有贤师良友的训导。好，那对于这个佛的一切了，佛是至高无上的，能够怎么样？第四页第二行，有纯洁的信心，还有养成明确的理解力，然后坚定什么呢？成佛的宏愿。好，所以这个信心啊，这个信心要依于信解，还要有这个信愿。我们对于信心，如果你去看这个信哦，就信，我们对于信这个字在这个在唯识了，唯识对于信他认为是一个新说法，但是信这个新说法它包含的内容还真的蛮多的，它包前包后，我简单说一下，包前包后就是这样，你真正有信心，你要透过什么解而来的？你真正有信心，你会接着要怎样？欲求，求什么？求实践。所以这也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对信的一个，我就很简单说信的这个建立。你真的有信心，你其实你的信心的建立是透过怎么样解？你对佛法的解越深入的话，你信心越强。你真的有信心，你接着你会有一种要求，要求自己去实践，迈向那个目标。所以你看这个信心，它下面说明确的理解力有没有？有这个解，还有什么明确的？还有。成佛的宏愿，愿求就是愿欲了，我用愿欲比较好。好，这个才是真的信心。所以其实信心其实是包前包后了。好，这个也可以作为我们对信心的一个更深的认识了。因为我们常听到说，哦， 要有信心、哦、但是这个信心你可以检验你的前面的基础解够不够，你可以检验你后面的这个、哦、愿力强不强、哦、才可以知道说、哦、我这个信心到底是不是真的、哦、不然都是喊一喊而已、哦、好，那有这样的纯洁信心、哦、可以有从我们的开显、哦、那这个信心刚刚也提到纯洁、啊、这个也很重要、哦、就是你真的有信心的话、哦、你的那个信心会怎样，会让这些烦恼退散、哦、那信心可以，我们说信如清水珠，有没有清水珠，清水珠就是怎样，它放在水里面，浑浊的水里面，那个水会变清。所以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当你真的有这个信心的时候，你这些浑浊烦恼会退散，你的心是怎样，是澄净的。好，这是佛法，佛法对信的一个说明。好，那他们怎样，这些刚刚说到菩萨啦、声闻士主，好，他们不同区域，也说不同语言，程度也不齐，也不同性格，他们也不同的要求工作。好，那他们虽然有种种不同，但是一起为佛教的真理而努力。好，那也热切希望能够从如来悲愿正法显出如来果德还有本行的菩萨道。好，就是从佛法当中哦，正法嘛，从佛法当中去体会出如来的果德还有菩萨道。各位记不记得我一开始说《华严经》？《华严经》它的最主要的意义就是什么？因为《华严经》它所谈的内容，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佛果功德，还有菩萨道。好，所以你看哦，佛果功德就是如来果德嘛，本行的菩萨道就是菩萨道嘛。好，好。那也希望怎么样，希望能够继续了哈，继续好为佛教的真理努力哈，而且能够继续弘扬佛法哈。好，下面一段你看，新时代的来到，宏伟淳朴清凉的起源，宏伟淳朴清凉的起源，这一句话哦，这一句话是不是在说第一段，有没有？我们现在第二段，在第二个标题是佛教的新都，对不对？第一个标题是社会层的佛教。好，你看一下那个，好，请看第二页的第六行的下面，这边有说到宏伟淳朴清凉，这起源的一切象征佛教的一切，有没有？宏伟淳朴清凉这三个语词在这边再出现一次。好，所以他说宏伟淳朴的起源，这个是声闻的佛教了哈。好，那起源原来的声闻佛教是宏伟淳朴清凉，然后出现了什么宏伟华贵辉煌微妙的佛教新都。好，这句话就是从声闻佛教出现了大乘佛教。好，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好，注意一下他用的导师用的语词哦，宏伟华贵辉煌微妙。好，所以也就是说在很多大乘佛法的经哦，他所展现出来都用这样的方式表现。好，那怎么样宏伟呢？宏旷的不见边际的金刚宝地，好，有珠花，好，地上有宝楼阁，好，美丽的像天堂，还有琉璃柱上、哦、有这个阎浮檀金的楼阁、哦、有一个很美妙的楼阁。好，还有光明、哦、光明照耀，还有回廊，还有栏杆，还有这个、哦、很殊胜、哦、碧琉璃的窗户，还有白玉的阶梯。哦、这个阶梯阶级就是阶梯了哈。好，另外还有宝玉的天神像、 那天神像逼真，啊，太逼真。好，所以后面这一句话，如果老眼模糊，简直要把这佛教新都错看成神鬼的世界。好，我觉得导师这句话有点隐喻了，老眼模糊就有点像声闻佛教，有没有？声闻佛教其实 他对大乘佛教是怎样比较排斥的立场，所以他把这个老眼模糊，我觉得有点在隐喻那个声闻佛教。声闻佛教对大乘佛教，他把它看成是怎样神鬼一样，就是他不是佛教了。好，这个是声闻圣跟大乘曾经有严重的对立嘛。好，所以导师用如果老眼模糊有些了哈。好，那下面的说明哦，下面的说明你看有，第四页的最后一行，阁楼顶哈，好有云，啊，还有第五页有这个床，第五页中间有没有宝光灿烂的床幡？啊，幡床，幡跟床哈，幡跟床大概，这个也不好解释，不过，翻哈，翻大概可以这样去看，因为我拿过哈，你各位应该有看过，人家说董翻有没有哈？他有你各位有看过，他有一块布有没有？那上面写着什么？譬如消灾延寿药师佛有没有？啊，那块布它上面有用一根杆子撑着，对不对？好，杆子，然后撑着一块布。啊，这块布写着东西，这到中国的发展，这个就是幡呐，啊，这个就是床，所以床幡、船幡、董幡哈，中文叫董幡，就是有这一根撑着这个哈，这个床幡。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哈，这个东西其实它应该也是印度很流行的一个方式哈，只是改到中国变这样。那如果改到印度哈，其实都可以看到哦。早期在印度哈，他如果有些目标是重要的目标哈，他就会怎样？他就会在外面绑着这个床。啊，目的是什么？你各位想一下，目的是什么？你在宗教的建筑物外面绑了高高的，譬如你用一根杆子，很高的杆子，对不对？然后绑着一个幡，它的用意是什么？让人家知道这个是宗教圣地。像很多中国的这些祖师，他们去印度哈，他看到的就是类似这样。他说：“哇，那个宗教的建筑，佛教的塔，好高，好漂亮。”然后他们都会提到那个有幡，高挂的幡在前面这样随风摆动，所以你远远的哦，你远远看到那个随风摆动，你就知道这个是佛教的圣地或者一个重要的宗教用地。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你看我刚刚说到中国变这样，那到印度呢？不是到印度，到西藏你可以常常可以看到有没有？他们绑着一条线有没有？然后挂着好多旗，对不对？那个其实都是床幡的变形。好，我的意思是说，在印度他们有这样的习俗，那他发展过来到中国到西藏，他们还是沿用那样的床幡的观念，但是在表现上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好，因为呢，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我刚刚说除了床幡之外，他们还特别喜欢把这些宗教的，譬如塔，它盖在什么地方？如果就是这个塔，他觉得很重要，它盖在十字路口，因为十字路口最容易看到。好，好，这个就是印度的一个习惯了哈。好，那另外还有街道栏，宝栏哈，栏杆呐哈，好，还有宝林。好，那接下来都是在描述，你看都是在描述那种这么殊胜、这么 哦，就是刚刚的宏伟华贵辉煌的描述，就是在这里哈。好，我们看第三行，珍宝大地有这些曲折的宝坛，哦，还有这些直道啊，广大平坦，还有多罗树，七宝的多罗树，哦，还有什么呢？第四行下面还有香河，那香河有平流、激流，还有回流，哦，那香流还会怎样？这个流动之后还会出第六行出微妙的法音。你看到这些描述，你会感觉很像跟极乐世界的描述有点相近，对不对？哦，所以其实极乐世界的这种描述，其实在印度人对这个，北俱卢洲，他觉得北俱卢洲是一个很好、很美妙的地方，还有天界，哦，这些描述其实都会在怎么样？会在描述庄严的时候都会用上去，哦，像这边都是，哦，那这边这样的描述其实是这个入法界品里面的描述哦，哦，入法界品描述，你会发现，喂，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描述很多也类同，哦，那其实这是印度用的常用的一个方式，哦，好，那另外还有宝莲花，还有岸上有些宝树，哦，哇，还有琼楼玉宇，哦，好，还有种种宝床啊，浮云彩霞，哦，好，你看那个浮云彩霞的香树乐器蛛网楼阁宝座，哦，好，后面说美丽堂皇的天宫隐约在空中出现，哦，好，神世界的世主，好，倾向这佛教的新都，哦，赞美佛陀的伟大，好，所以大乘佛教它对于环境的描述哦，你看太怎样，太华贵、太辉煌了，有没有？好，第五页的最后这一段，好，他说宏伟、华贵、辉煌、微妙的佛教新都，象征佛教一切，好，那这句就是刚刚特别要比对声闻佛教的这个起源，好，现在起源跟声闻佛教起源不一样的哦。圣佛教比较淳朴，现在也比较华贵了，哦，好，所以大圣佛法它的展现就是这个样貌，哦，好，那一样它这边，一样在出现刚刚使用的语词，哦，好，佛教的信徒一心一意渴望思考到底佛陀从悲愿的正法显出佛陀行果的真理，哦，好，新的起源佛教新精神，大圣是佛教新精神的展现，哦，好，那从宝阁眺望到十方世界的每一佛教国，哦，都与新起源一样，好，第六页，哦，一样，好，这个起源已经不一样了，是佛教的新都，哦，世界的，哦，效应，好，真佛教的新生，哦，它除了是新生，哦，而且是真佛教，好，这是值得称颂的，哦，所以导师对于，你看导师他对佛教的发展他很熟，对不对？他知道这佛教发展从声闻到初期大乘到后期大乘，哦，甚至到秘密大乘。那导师对最赞叹的整个佛教的发展，他最赞叹是哪一个时期？初期大乘，对不对？哦，就是这边描述了这一段的内容，其实就是佛教开始，就是初期大乘，哦，那之所以会称为真佛教，因为导师他会觉得怎样，你既然佛教在世间发展，你就不能免除世间的这一份，对不对？你既然要在世间立足嘛，世间的这一份你不能 免除，但是你还要有佛教的最根本的真实，就是出世间的那一份，那把这两分融合得很好的就是大乘佛教，而这两分融合很好的也是谁？也是释迦佛，哦，所以导师他能够有这样的觉悟或者下这样的结论，他认为佛在世的时候做的事情，哦，不是声闻行者做的，他强调解脱，可是他积极参与世间，哦，甚至还有 还有这个很多啦，很多佛教故事，我随便提一个。有一个地方瘟疫了，然后 那个地方的人说啊，糟糕，这个瘟疫哈，大概没有佛来哈，没有这个圣者来，大概这个瘟疫免除不了，所以他们就求怎么样？求佛陀来这个地方，让他们怎样消灾免难。好，啊，佛陀真的也答应了，他说如果，哎，他。因为佛陀当然是事前有答应别人，哎，其他的事情，他说好那个事情之后他就会过来，好，所以还有对于这个迦毗罗卫国，好，对迦毗罗卫国就是佛陀的故都，好，故国，佛陀也展现出对故国的关怀，好，这个都是入世的表现，好，所以老师会用真佛教，好，这个心生其实是回复怎样？维护佛陀的行义，好，这个是这段要表达的哈。那这一段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各位对照一下第三页哈，好，讲义，今天的讲义第三页。讲义第三页哈。各位看一下讲义第三页，讲义第三页，你看一开始入法界品这边本文哦，我们看本文，本文的第一行后面，他有说到佛在社会城几世及孤独园大庄严重阁讲堂与五百菩萨摩诃萨聚，好，五百个菩萨摩诃萨，好，所以有菩萨对不对？有菩萨对不对？然后呢，接着还有。各位再看一下第四页讲义的第四页，第四页上面算下来第五行，我有用五百大声闻句，有没有？那再往下三行赋予诸天王句，你看有五百菩萨对不对？还有五百声闻，还有诸天，诸天王，那这三类是不是就是各位对一下课本的？第二页，课本第二页的倒数第二行是有称为菩萨的，有没有？课本的第三页的第二行有称为声闻的，有没有？还有第三页的第四行，还有叫做世主的，有没有？所以这三个就是在经文的这三个段落，好，这样可以看得出来哈。好，那另外我们看一下在第二页哦，课本、哦、我现在讲义跟课本我们来对一下哈。课本的第二页的最后一行，他谈说到这些菩萨，他们是实行普贤行的成功者。好，我要说普贤行的成功者，这个在经文里面哪里看得到呢？在讲义的第三页，各位看一下第三页。倒数第二行，讲义的第三页倒数第二行，我有划线，此诸菩萨皆悉出生普贤之行，有没有？所以这句话导师就、他们是实行普贤的成功者。好，那你看我还有划线呢，第三页讲义第三页我还有划线，见一切佛，还有一切诸佛成正觉时悉皆往诣，有没有？这见佛，还有佛成正觉的时候，你去见佛，目的为什么？为了闻法。好，第四页一样划线的地方，好，划线的地方。好，无量智光普照一切诸法海故。好，我这三个 地方划线，其实有我的用意哈。你再对照回去课本，各位对照课本的。第二页最后一行，第二页最后一行有见佛，第三页第一行有闻法，还有智光彻了世间的实相，有没有？好，你看智光彻了世间的实相，是不是就是讲义第四页的第一行划线的地方？无量智光普照一切诸法海故。好，那我们先 很, 很快，大概对照这三段，对不对？那另外一样哦，你看，我们就看第四页，第四页的下半段，好，你看第四页的比较下面倒数第五行，我有划线，有金刚宝地有没有？还有摩尼王，好，摩尼宝王，这个摩尼宝王其实也应该是摩尼珠的意思，好，还有琉璃，还有楼阁，一样都是划线的地方，还有众宝。这个蓝笋，蓝笋就是栏杆，好，那这边也有几个语词也很麻烦，雀笛茶巷，就是众宝蓝笋，蓝笋的后面有雀笛跟茶巷，有没有？雀笛跟寮巷，雀笛跟寮巷，这个寮巷应该就是窗户了，这个没有去找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寮巷是在说什么，所以有时候经文古文啊，不好解，就这样。那雀笛当然也很不好懂，那我在注脚十三里面有提到雀笛是什么呢？是绕城往往别族回起向台，好，那这个叫雀笛，它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要上那个楼台，楼台互通的这个廊道了，好，虽然有解释，但是也不是很好懂，因为这是古代的一个规模了，他们造这个城堡的一个东西。好，那还有街道等等。好，接着你看第五页哦，有众宝庄严等等，有圆墙，还有宝多罗树，还有香河，有没有？第五页的第二行有香河，还有有波浪，还有有右旋旋转，然后还有这些音声哦，这些香河的音声哦，可以演说一切佛法，音声不可思议。那下面还有什么妙香啦，香树啦，乐器啦，宝座啦，珍珠云网，还有这个楼阁等等。这个都是刚刚说到的内容，都是刚刚在哪里呢？刚刚在第四页到第五页，第四页到第五页说到的这些内容。好，那我把它画线画出来，主要就是让各位可以对照。那还有一句话，我们再来看，还有一句话，你看课本。课本第五页哦，课本第五页，课本第五页最后一行，你看一下哈，最后一行，从宝阁中瞭望到十方世界的每一个佛教国，从宝阁去看十方哦，有没有十方？那十方的每一个佛教国，好，宝阁看十方，导师这句话怎么来的？好，请看第六页讲义，讲义第六页，你对一下讲义第六页的上面有东方有没有？东方过不可说佛刹为尘等世界海，东方。好，那再往下一点有反黑的地方，南方。接下来西方，接下来北方。第七页，东南方、西北、西南方、西北，这样就八方了哦，八方再加上下方跟上方，这个就是十方。所以从宝阁中瞭望到十方，就是在说这里，有没有？去看到十方的情况。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主要就是说，我们第二段导师这样描写很顺畅的这样描写，那其实就是入法界品里面的内容。好，那另外我可以，我们刚刚看到第三页讲义，第三页有没有？讲义第三页，你看这些菩萨有好多名字，对不对？菩萨的名字，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 菩萨的名词它的用意是什么？它正在表现什么？啊？佛菩萨的圣号哈，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意，就是表德，表他的德性，表他的功德，哈，大智啦，大悲啦，哈，这个都是表德的哈。所以这么多这么多菩萨的名字，其实他们都有这些用意哈。那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呢？提出这个也我觉得可能也是导师的观察哈。好，最后说这个，你看一下课本第二页哦，课本第二页，课本第二页的最后一行，最后一行，好，这菩萨是有力者，好，有力者，而且是世间的眼目冠冕光明。好，我的用意在这几个语词，有力者、眼目冠冕光明。好，我主要的意思是说，这些菩萨的名字哦，其实都跟有力、都跟眼目冠冕光明有关系。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哈。好，大家请。